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只有为他才能救了人，作者金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本想自己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没什么可写的，可又一想，修炼这么多年，师父看护着我，保护着我，为了我的提高操尽了心，我一定要参加这次考试，一定要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只有为他才能救了人。我住在女儿家，一直希望女婿能改变，让他认可大法好，可是他一直拒绝，我很无奈。一天家里来了他的同学，临走前我把干净世界的资料拿给他的同学，女婿在旁边帮忙说，你们看吧，这个很好的。我听了很惊讶，以前他同学来，我向他同学推荐时，他的表情冷冷的，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我想到，因为我变好了，变善了，他才转变的。之前去马来西亚给他母亲红包，给他弟弟的四个孩子红包，两个姑姑红包，他母亲回我红包，我没要。这件事感动了他，他知道修大法的人是无私的，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这让我感受到不少众生不听真相，是因为我的空间场里有未思的物质，想改变别人，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怎么可能呢？只有为他一心向善，明明白白的吃亏，符合了真善忍，超越了人的境界，才能把那个人救了。法是生命的源泉，是指路灯，我感受到法的力量，妙不可言。第二部分，做到谁说都行。同修说景点需要人，我一直不想去，因为离我住处太远了，来回往返4个小时。后来几人特意在我面前说，我想这可能是我修炼的路，这样我每天都参加弘法的项目。我的体悟是，这是最神圣的，是在救人。我们是一个整体，要配合好，要把每天都当作最神圣的一天，要救人，就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的一天，要多救人。就这样想的，我的心是愉悦的，每一天都乐在其中。过程中，考验心性的事也随之而来。第一天，打坐犯困，被同修批评了，以后不要来了，来睡觉了，来完成任务来了。我说，我以后归正自己，改了就行了。有同修说，不用穿弘法的衣服。有同修说，得穿弘法的衣服。几天下来，一直是这样。我不解，我到底该听谁的？后来同修说，我的动作不准确，那我就做准确呗。这不是为我好吗？可后来我成了焦点，熟悉的不熟的都来指责我，这不对那不对。我说知道了。再后来同修说，你去别的景点吧。我说不去。同修说，你两个景点都去。我想我是来弘法的，救人的，我不能放弃。平时就两个人，我一走就剩下一个人，我要配合，我留下来了。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一定不上旧势力的当，我就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我经常被当众批评，我心里想， 为什么对我那么凶啊？我已经70多岁了，站在哪个角度上也不应该这样对我呀。面对指责，我没有怨言，这是我的业力，在去我的怨恨心。我没有不高兴，反而在心里谢谢对方，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我常想，为什么同修对我这样，对别人笑脸相迎？我想，这是我以前对人家更不好。没什么，我就是无条件的配合，圆融整体，共同救人，大法展现奇迹。当我觉得无缘无故当众被指责，已经忍到极限时，好像不能忍了。我心里问师父，这个月我也忍了，还了业，怎么还没完没了了？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可是我已经忍到极限了。师父给我安排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那天同修5分钟说了我3次，最后我也没动心。看我不动心，同修又说我其他事做得不对，如何如何，不依不饶，我没吱声。那天我的心很平静，只有大法能使人提高道德品质。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在这期间，我的境界升华了，觉得有被往上推的感觉。我看到同修闪光的一面，同修一心在救人，为了众生得救，把雨伞给众生打，自己被雨淋的衣服裤子都湿了，经常这样。我原来两条腿，一个粗一个细，粗的腿一摸还很热，现在一般粗了，也不热了。我的女儿为我高兴，我说这是我提高心性才好的，是法轮大法师父管我的。这里要说的是，没有同修给我提高心性，我怎么能提高呢？没吃一粒药，没做任何治疗，这腿就好了，我不应该感谢同修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同修在为我承受，在为我付出，我不应该感谢他吗？想到这些，我泪流满面。大法是超长的，感恩师父的救度，感谢同修为我付出。在这里，我要向同修诚恳地说一声谢谢。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与同修更好的配合，手牵手，共同提高。第三部分，我只归师父管。一天发真相资料，同修发了2个楼，我只发了1个楼。我在想，我并没有偷懒呀，尽心尽力的在发呀，怎么会有这么大差距呢？我向内找，我走不动。每当发资料时，身体很沉，走不动。我告诉自己，就是利用这种方法干扰我，不让我救人，我就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救人，多救人，谁也不配干扰我，迫害我。我是金刚不坏之体，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就是利的安排，我不承认。无论以前哪一生哪一世，我伤害过谁，欺负过谁，我师父已经替我还了，谁也不配干扰我。我身体的一切不舒服的症状都是假象，不承认它，我只归大法管。这时我看见一只鞋，一个轮椅散架子了，变形了。我看到一个门开了，我不解这是什么意思。突然我明白了，如果不在大法中修炼，不走师父安排的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我可能会坐轮椅。因为信师信法，师父把我那一难化解了。此时在我的境界中， 我悟到了法是什么，感受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法是神圣的，没有师父就没有法。我流泪了，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内心的强大震撼。我只有信师信法，只有精进再精进，为了我代表的那一方众生，我不能失败。第四部分，大法从内在改变了我。一次参加大组学法，还没开始学之前，我看到一位同修笑得很开心，接连不断地笑，我被感染了，也想笑。我想，为什么自己总是没有笑容呢？记得我刚一得法时，也是笑容常挂在脸上，整天乐呵呵的。现在怎么了？我想了很久，哦，是因为我在邪党社会的日子里，整天处于高压下，因为修炼大法，多次被非法关押，被骚扰，被迫害。今天这位同修被抓了，明天那位同修也被抓了。而且在那个社会工作单位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互相防范戒备，一不小心就被同事给整了，真是苦不堪言，哪有笑容啊。我想，那是旧宇宙的生命，业力的我，那是魔性，那是未思的，它不是我，我是新宇宙的生命，我是为他的，是慈悲祥和的，与人为善的，是真善忍构成的。我请师父加持，清除那个魔性构成的假我，我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那种感觉妙不可言。过一两天，我无意中发现我的身份证由苦瓜脸变成了满面笑容的脸，我感觉很神奇，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要是别人说，我可能不会相信。大法真的是从生命的本源改变着人，我体悟到真修实修的严肃性。第五部分，结语。我每天都静下心来找自己，找到根，查找自己什么没有做到，向内找就能提高。修炼不能等待，前一秒可能是生，后一秒可能是毁，真的要逆流而上，不进则退。我就是要信师信法，把一切交给师父。在当前的法难当中，我们更应该向世人证实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领世人道德回升，获益者无计其数，理应受到虔诚与尊重。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要坚定地用正念制止恶人行恶，绝不允许世人对大法犯罪。无比感恩师父给予高德大法，我要加倍珍惜，努力修好自己，不断精进，做好三件事，让师父欣慰。以上就是我的修炼心得，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清除根深蒂固的执着》，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2015年12月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满9年，这一年多来我面对一些考验过关，历经了自修炼以来最艰难最痛苦的阶段。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一直忽视了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心，没有去努力的明确修掉它们，而是任由它们滋长。大概一年前，我的右前臂的皮肤问题变得更严重了，那一片皮肤开始结成鳞片，脱落掉皮，发痒，这看起来很像修炼前我的脚踝和肘部的皮肤症状。那时脚踝和肘部的皮肤情况很糟，可是修炼后症状改善并且恢复了正常。而这次的情况是，去年我的右前臂有一小块皮肤有问题，然后渐渐发展扩大，在夜里由于皮肤又痒又痛，我难以入睡，有时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有的地方皮肤流血，那是因为夜里我不自觉地去抓挠造成的。通常早晨去上班前，我会在家里练功，然而前臂的皮肤痒痛使得练第一套功法相当痛苦，但是不管有多么痛苦，我还是坚持练功，练完后我会感觉皮肤的情况有所缓解。在此请允许我公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讲法。师父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我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些关，一定是我在修炼上有漏了，但是我却不知道漏在何处。太太同修建议我向师父求助，给我们指点，让我们找到磨难后面的执着心。坦白说，修炼这些年来，我很少向师父请求帮助。不过有一次，今年一天夜里，我当时咳嗽得非常厉害，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帮帮我。那时我的咳嗽忽然停止了，周围的一切都非常安静，我很是震惊。这时我懊悔地意识到，我并没有完全相信师父啊。我和太太同修一起向内找执着，我们发现了我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执着，比如嫉妒心。我的一个同事是我们工作小组负责人，可是他有时粗心健忘，需要别人时不时提醒，怎么还能做负责人？再往深处挖根，我发现我对其他人也有嫉妒心，包括以前的同学朋友还有亲戚。过去我只是把嫉妒心压下去不想他，而现在我尽量发正念去铲除他，解体他。练功时，我太太提醒我，我经常在练第五套进攻时睡过去了。我曾争辩说我没有啊。后来有一天，她把我打坐时迷糊过去的样子录像给我看，我看后惊呆了，我真的在打盹而不自知。后来我也给自己打坐时拍录像，发现太太说的一点没错。为了让自己练功时尽可能保持清醒，我尝试了几种方法，一方面确保充分的休息，另外打坐时做到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说的身体保持正直，还要注意用心聆听音乐，排除解体任何杂念。实在不行时，特别是在打坐的后半个小时，我就睁着眼睛练功。现在我尽可能和太太一起打坐，我们如果发现对方打瞌睡 就互相提醒。我还找到了其他执着心，比如对钱财利益的执着，商家促销送的赠品等等。此外，我也意识到自己色欲心也还挺强的，这些我都尽可能清除它们。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点，大法是如此博大，与大法的博大相比，我自己面对的问题是那么渺小，甚至微不足道。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开示，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法中融，我举个例子，就像一炉缸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屑，一个木头渣，瞬间你就看不着它的影了。这么大的法来容人，你身体的业力、思想业力、各种东西，一瞬间都会没有。我忽然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修炼，什么是大法修炼者，这是宇宙的大法，我内心充满感恩。这时，我感到全身发麻，就像过电一样，而过去的这些年，我却渐渐对此感到麻木，甚至不当一回事，可能这就是我近期遇到磨难的一个原因吧。为了加强正念，更快地去执着，我开始背法了，让法充满我的头脑，归正我的一思一念。我也尽量不去抓挠发痒的皮肤，特别是夜里睡觉时。在我看来，这和练第五套功法时双盘打坐一样，只有忍住痛苦和不适，才能消除业力。最近我的右前臂皮肤状况有所好转，尽管尚未痊愈，但是显然好转的迹象表明，我觉得这说明我的方向是正确的。此外，我同事跟我分享，尽管我们观念上不同，他仍然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他是西方人，而且细想来似乎是开放派，他的朋友也大多数属于这类的，比较崇尚个人自由，认为传统习俗比如婚姻太过时了。但我不是，我是保有传统价值观的，在他看来我比较保守。他也指出，他从来没看到我说别人坏话。他总结说，他认为我们谈得来是因为我是个好人，有好的价值观，他喜欢和这类人打交道。我听他这番话很感动，毕竟人人都有佛性善念，尽管被现代观念掩盖，若我们体现出善意，就能和别人的善念引起共鸣。最近一段时间，我努力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不能只是被动走过场。例如，当我练功时，我在打坐时尽量不让自己迷糊过去，我也尽量让自己入静，不去思考工作或是练功过后要做什么。当我学法时，我专注于所读的内容，不去想其他事情。当我发正念时，我会专心对待，保持清醒。当我和其他人互动时，也要求自己认真细心，同时尽量排除可能冒出来的不正确的想法或念头。在此，我衷心地感恩师尊，感谢师尊。我也谢谢在我过关期间给予鼓励的太太和其他同修。谢谢大家，何时。
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认真对待修炼》，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年刚好是我修炼的第十年，借由法会的机缘，总结近期修炼的过程，希望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并与同修分享。一，师父就在身边。我时常感受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安排好的，我觉得师父就在身边。今年年初开始，我没再参与做了挺久的一个项目，当时并不完全知道这样是对还是错。不过那几天家里的一个切菜板一块裂成了三块。对于离开项目，内心好像还隐隐的有种奇怪的伤感。直到有一天和一个同修说起，同修问，是不是像失恋的感觉？这种感觉还真的很像。我自己都感觉好笑，怎么对项目还会产生情？于是就想，我要去掉这种情和执着，并且如果还有我可以贡献的，也可以去做，比如写文章。不过后来反倒是没有时间去写文章了。因缘际会，我又加入了另一个项目。去年底，我曾写邮件表达想要做另一个项目，不过起初并没有回音。在我不再担任前一个项目的职责后，就开始尝试一些内容创作，并且不久后终于收到了项目的回音。幸运地参加了第一期的培训，一开始做觉得很神奇，没用过的软件很快就上手了。有时约人采访，打电话过去，那人刚好当天有空，刚好与我配合的一位同修当天也有空去拍摄。每当此时，内心总是很感激师父的巧妙安排。二，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学师父的新经文惊醒。师父说，你们写出来的东西，讲出来的东西，最低也得对世人得救能起到启发作用。我们很多人搞各种媒体，要与讲真相、救人联系起来，只为增加点击量，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这是在浪费大量幕后仅有的这点救人时间呀，将来会后悔的。读到师父的这篇经文开始，我悟到自己应该把师父说的作为我内容创作的标准，所以我想要做能启发善念的，对人得救有启发的内容。但是有时做了，觉得好像并没有比做一些轻松好玩、制作简单的内容看的人多，有时也会困惑。以前在项目中也有过一直做，但是好像总是效果不够理想的感觉。不过最近我想，重要的是心如何动的，出自于什么心。想到弥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一座房子建了拆，拆了建，拆拆建建一座房子也没能建好，但是中间的拆和建都是有意义的。如果同修们有什么好的内容建议，也请不吝告诉我，谢谢。平时的生活中也时时刻刻都感觉在过关，从早上开始，能不能头脑清晰地发好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魔，能不能去掉安逸心，不再睡过去，要去工作了，内心有没有不情愿、怕麻烦的心？在工作场所看到了对自己不好的人，曾经出言不逊的人，是厌烦还是不动心？保持对谁都慈悲的心态，对和自己关系好的人，是不是有种情想要维护？看似为别人，实际是维护自己。有一个同事，在我对他形成的观念里，他的性格就是我讨厌的性格。有一次，他对我说了些很傲慢粗鲁的话。就在我要对他生气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提醒我，这都是业力导致的。在那一个瞬间，我的内心平静下来了。是啊，都是自己的业力促成的，自己没有按法的要求去做，没能做到忍，用人的理、人情去衡量，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出于私才会去生气的。 如果自己用以往的方式对待，想他怎么不好，那就是没有做到修。而且如果这样做，那就并没有以救人的态度去看待别人和周围的事情，没有把救人放在首位。同时我又觉得好神奇，因为以前我是不会第一时间去想这是我的业力的，只有师父的法才能使我改变。再次感恩师父。还有一次，身边一位同修工作非常不顺利，时常灰心丧气。有一天又收到这位同修的一个灰心丧气的信息，使我的心情也随之沉重。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这句话突然浮现在脑海里，瞬间我想不应该动心，内心就平复了。三，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有时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总觉得也不是偶然的。比如我很讨厌蜘蛛，但是在我执着心多的时候，好像就会看到蜘蛛。有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黑黑的东西，它的发音是不是就有点像执着呢？和同修交流，为什么会看到这种生物？同修也提醒我说，它有网啊，网是不是情网？是不是情太重了呢？我想也有可能是的。有时一点小事也会导致我的情绪波动。害怕、生气，这也是情，也都应该看淡的。我走去上班的路，因为经过植物园，有很多树。今年初，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吧，从一天开始，几根树枝之间竟然结了一张网，出现了一只挺大的蜘蛛。很多人路过都对它避之不及，连男生路过都吓得叫出来，赶紧跑开。我觉得出现这样的事情也许不是偶然的。回想那段时间，因为白天工作，时常错过中午的发正念，下午下班时傍晚六点的正念也是发得不太好。就这样每天总觉得不对，空间场总觉得不够好，但是拖延了一阵没有改变。直到有一天，我下决心要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了，所以开始很注意去集中念力发正念，很认真地发正念。过了几天之后的一天，我的内心觉得很明亮，很清爽，很轻松。那天走过同样的路时，抬头惊讶地发现只剩了一个破的网，那个蜘蛛被清理了，不见了。四，走好以后的路。今年初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些人在一艘船上。在梦中，我心里已经知道航行中会有大浪。我对自己说，没关系，不管船怎么颠簸，我都要在船上。就这样想，下一幕就不只是颠簸而已了，而是眼前出现了很多像摩天楼那么高的巨浪。浪推过来，船上的人都被抛向了空中。醒来后我想，这是否在说往后还会有更多更大的考验呢？最近邪恶对神韵和一些媒体项目，甚至对师父攻击，我认为这是对三界内每个生命的考验，对每个世人的考验，也是对每个大法弟子的考验，不只局限于神韵或媒体中的同修，同时也是曝光隐藏于修炼人团体中的邪恶黑手，并清理他们的契机。过程中看每个人的心是怎么动的。从报道中看，发起诉讼犯下大罪的好像有妒忌心和怨恨心的驱动，这让我联想到有时看到在项目中的一些现象。我理解，如果看到项目中的不足时，应该自己去默默地补足圆融，如果真的存在问题，也可以用善的方式去提出意见，用善的方式去解决。也许我们可以反思自己是否曾抱怨过某个项目不好，是否在自己和同修之间制造过间隔，是否造成过不必要的精力消耗。共产邪灵在人间制造纷争，就是利用妒忌、怨恨、煽动仇恨， 制造争斗、混乱和颠覆。自从得知针对神韵的起诉事件后，我就想发正念时清除这些破坏大法的邪恶。我非常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有一次学转法轮时，我悟到发正念就是佛法神通，是师父给的。我理解当我们发正念想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时，是可以清除从最宏观到最微观中的一切邪恶，因为这是师父赋予的能力。同时，我觉得考验也许会有其他形式，也许还会体现在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修炼的要求可能是更加严格。我自己觉得天天都有关要过，大概也是我的执着心还有不少。每天每周遭的人与事中，都有看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真善忍的考验。最近就遇到事情，看起来好像我做的就要吃亏，甚至可能要承担指责。我想到要符合真善忍，提醒自己注意修心，去掉负面思维，尤其是不平衡的心，不要让旧势力钻空子。学转法轮时也刚好读到与吃亏相关的法，给我启发和点化。很多预言也都说了接下来的几年也许会很艰难，我想要珍惜每一天修炼的机会，每一个和同修配合救人的机会，每一个集体学法的机会，和同修一起参加法会分享体会的机会。五，成为法中例子。师父说，修炼如初必成。选自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有一阵子我以为修炼如初是一开始修炼后表现出的救人讲真相的状态，最近我有了不同的理解。理解是刚刚得法时内心的修炼状态，想起自己刚刚得法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呢？那时候真是睡觉都笑出来，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也不重要了。一睡醒来，出现的每一个思想都会衡量是不是符合法。有几天师父让我体会了在当时层次中的状态，思想清净，走在路上都没有杂念的感觉，非常美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生活的忙碌，好像没有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待修炼了，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修炼了。还记得法前的两个梦境，一次是梦里在当时境界中看到散发着五颜六色光芒的世界，看见一位非常高大的法王和一位非常高大的法王子，但是梦里有个声音说这只是印度的烟花。当时我大概理解是以前的佛教中传的法不能渡人了。第二个梦境是有许多飞天仙女看着我，绕着我往上飞上天空，我心里觉得自己也应该和他们一起飞上天空，但是觉得身体很重，飞不起来。现在想起，那可能是说我的执着心太重了，低层的物质太多了，身体发沉。但是多么幸运，难得的机缘，在这两个梦境后不久，自己得法了。今天写下来，作为一个见证和提醒，也想要告诉世人，修炼是真实的，而修炼法轮大法的意义是更加深远的。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经常看到同修写要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过去我以为这是个比喻，但是现在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要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一个例子。那么在当前正邪大战的战场上，维护大法也理所当然是法中例子的使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更加认真对待修炼，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努力做好三件事，希望师父少一份承受，多一份欣慰。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感谢同修，何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